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希望通过创世纪的查考能够帮助大家明白神的心意，更深的去认识他。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创世纪二章，神设立安息日的用意。不过在探讨创世纪二章之前，我想总结一下关于人拥有神的形象这个主题。创世纪一章26和2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这也是为什么人跟其他动物完全不同，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。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，因为这一点跟我们生命的目标有关，而生命的目标将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。从大自然中，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形象，牛有牛的形象，狗有狗的形象，而每一种动物的生活方式是由它的形象来决定的。比如，猫是如何生活的呢？当然是按照猫的形象来生活。猫喜欢吃鱼，你不能勉强猫改变生活习惯，按着鸟的方式来生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当神创造猫时，已经决定了猫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们不能勉强猫改变习惯，像猴子一样生活，猴子吃什么，也要猫吃什么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硬要这样做，恐怕猫也活不了。从大自然中，你可以观察到这个道理，每一种活物都有独特的形象，而它的形象就决定了它的生活方式。同样，圣经说，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既然拥有神的形象，那么他整个生命是离不开神，他生命的目标、生活方式跟神是息息相关的。你会问，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其实创造主已经为人定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，都记载在圣经里。所以人生的目标是离不开神，也离不开神的话。马太福音四章，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当人不肯听从神的话，违反神的旨意来生活时，他的生命肯定是一塌糊涂，如同猫硬要改变习惯，按照猴子的样式来生活一样，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苦难？为什么神不看顾人呢？其实，这不是神的责任。问题的根源正是因为人不愿意按照创造主的旨意来生活。比如你买了一部计算机，买的时候厂家送给你一本手册，这本手册说明操作这部计算机的细节， 但是你却不愿意看这本手册，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操作这部计算机。本来手册说明你不可以用水清洗它，以免造成短路，但是你不肯听，决定用水帮它洗个澡，结果整部计算机短路烧毁了。这是谁的责任呢？当然是你的责任。同样，今天世界的问题不是神造成的，而是因为人不肯听从造物主的指示，偏行己路的后果。我们一起来翻到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读罗马书一章19到23节。罗马书一章19到23节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人没有借口说他不知道神的存在。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神，但透过神所造的一切就能够意识到神的存在了。可惜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于是人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宁可拜偶像也不愿意去敬拜神。当他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，后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罗马书一章24到28节。罗马书一章24到28节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不合理的事。这几节经文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类问题的根源。当人没有感恩的心，远离创造主时，他们的心思意念就变得昏暗了，用其他东西来代替神。迷信的人就跑去拜偶像，知识分子就拜自己，拜金钱，拜权力。不仅是这样，人类还陷在罪中，而且从隐藏的罪变为公开的罪，不但是公开，而且还鼓吹其他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。今天在许多西方国家，同性恋已经变得明目张胆，肆无忌惮。美国为了一个话题争论不休，就是该不该让同性恋者合法地注册他们的婚姻。试想一想，如果国家宣布同性恋者结婚合法化，这岂不是把创造主的心意完全颠倒吗？神起初的设计是让一男一女学习彼此相爱，建立一个正常幸福的家庭，但世人偏偏说，我不喜欢跟异性结合，我只喜欢挑同性的作为伴侣。不能生儿育女吗？没关系，领养不就行了吗？ 即使我们抛开艾滋病不说，人的悖逆侵蚀了社会最基本的单位，结果人要承受自己所种下的恶果。我们继续看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。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神必然会施行审判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，他把自己的形象赐给人，所以也要求我们活出他的形象来。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去生活，羞辱别人也羞辱神，那么神必定向我们追讨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二章，我们读创世纪二章三节。创世纪二章三节说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经过了一天的忙碌，大家肯定感到疲倦。如果人永远不会感觉疲倦，永远不需要休息，那该多好呢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停地干活。对某些人来说，他巴不得不需要休息。今天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自从人类的科学发达以后，晚上有灯光，几乎可以把晚上变成白天。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你巴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，让你不断地挣钱。如果你是学生，考试来临时，你巴不得一天有36个小时，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温习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人要休息呢？创世纪二章第二和第三节说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这两节经文重复地提到神卸了他的功便安息了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为什么神需要休息呢？另一些经文明明说神是不需要睡觉的，为什么创世纪二章却说神需要安息呢？是的，圣经其他地方说过神是不需要休息的，比如诗篇121篇第三和第四节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这里清楚地说神是不会打盹，更谈不上睡觉了。既然神是不需要睡觉，那么创世纪二章二和三节说到神安息了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必须明白，神不需要睡觉不代表说他不可以停下来。我强调停下来，因为休息这个词给人一种感觉好像神累了需要停下来睡觉，这只是人的概念。既然神是无所不能，他当然不需要休息，因为他是永不疲乏的。但是神不需要休息不代表说神不可以选择停下来。圣经非常注重休息，细心观察大自然，你就会意识到神的存在，也能够明白人的生命之道。很多古人也是透过观察大自然而领会到很多生命之道。说到休息，为什么神要创造太阳和月亮呢？为什么不让太阳全天候来照耀呢？这样我们不是永远都有白天吗？为什么偏偏造了一个月亮来管理黑夜呢？如果你是住在农村的话， 你发觉人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是休息的。大自然逼着我们去休息。以前科技没有那么发达，晚上只能点蜡烛，因为光线太暗，所以也干不了什么。住在农村的人八九点就通通休息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忙的。如果生活在城里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人类不断要去违反大自然，不断夸口要造一个不夜城，比如纽约、东京。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城市都在夸口说我们的城市是没有黑夜的，永远都是白天，因为有足够的电源，有足够的事让我们忙，所以我们永远不需要休息。人类往往喜欢违反神所创造的定律，并且以这个来夸口。今天的社会确实是越来越忙，甚至没有机会休息。我看过一份资料说，那些移居海外的移民，特别是从大陆移民到北美洲的，有五分之一的人得了精神病。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因为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、找工作、争取这个、争取那个，天天都非常忙碌。因为找工作比较困难，所以就跑去餐馆去工作。老板都非常苛刻，要求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或以上，以致没有时间休息。即使不是这样，他们自己也拼命争取挣钱的机会，宁可牺牲休息的时间。这个研究说，有五分之一的大陆移民得了精神病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不休息的结果。开始的时候我说，人的生命是离不开创造他的主。既然神是创造者，他也为人设下了生活的定律。这好比一个工程师设计了一部汽车，在汽车的蓝图中，他已经设计了这部汽车一个小时不能跑超过150公里。如果硬要勉强一小时跑200公里的话，这部汽车肯定会出问题。不但如此，工程师也指定这部汽车必须靠汽油才能够运作，这样你就不能够用水来代替汽油，否则汽车就不能够运作。因为工程师已经为这部汽车设下了很多运作的定律。同样，当神造人时，他也为人设下了很多定律。比如圣经说，人活着并非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要维持生命，食物固然是重要，但更为重要的是神的话。要身心都健康，人必须按着神的话来生活，因为这是造物主为我们设下的定律。请大家注意，当神造人时，他指定人必须要休息，否则我们各个方面都会出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刚才所谈论的休息都是身体方面的。那些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的人很容易得肝炎。除了身体需要休息以外，你能否意识到人的心灵也需要休息呢？人的构造分为两个部分，就是身体和灵。既然身体需要休息，那么我们的灵有需要休息吗？我们一起来翻到诗篇46篇第10节。诗篇46篇10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这个休息跟知道他是神有密切的关系。很多人经常说他不相信神， 因为不肯定神是否存在。当然，你是没法知道神是否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实在太忙了，从早到晚，从小到大，都是奔波劳碌，忙个不停。试问又怎能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呢？诗篇46篇却道出了认识神的秘诀。只要愿意休息，愿意安静下来，你就必然知道他是神。所以这个心灵的休息是不可以缺少的。正因为我们不懂得休息，所以意识不到神的存在。属灵的触觉也因着忙碌的生活和身体的疲倦，已经不能正常运作，失去了那份敏锐。所以创世纪2章2到3节的意思，不是说神疲倦了要休息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神的能力是无限的，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但这不代表说他不可以选择停下来。神刻意选择停下来，他选择休息，为了做我们的榜样，告诉我们休息的重要。我们也翻到出埃及记31章16和17节。出埃及记31章16和17节说，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7日便安息舒畅。神不但自己选择了停下来休息，而且也要求他的儿女们休息。刚才诗篇46篇10节说明了休息的重要，休息包括了肉体和心灵。当然你的肉体也必须休息，如果整天东忙西忙，你的心肯定也会非常烦躁，所以两者是有关的。肉体的休息固然重要，心灵就更加需要休息安静。所以诗篇46篇10节说，懂得休息的人，属灵的触觉就会敏锐，能够意识到神。出埃及记31章又说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而安息日是神跟人的一个盟约，是不是说神在第7天休息，所以也要求以色列人休息，结果在第7天全部人都一起睡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神是不需要休息的，他干嘛要睡觉呢？大家尝试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盟约，这像不像一个约会呢？神跟以色列民说，我第7天休息，我也希望你们第7天休息，这样第7天就是我们相约的日子。比如有一个父亲整天在外面东忙西忙，赚很多钱，买很多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却没有时间跟他们见面。这样的关系继续下去，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会好吗？肯定不好，因为关系不是单靠物质来维持的。如果他真的关心儿女，就必须放下一切，跟他们共聚天伦，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有根基的关系。同样，神选择了第7天休息，也要求我们休息，因为这一天是他跟我们相约的日子。请留意在出埃及记31章17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，神在第7日便安息舒畅。请留意舒畅这个字，这个安息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舒畅，心灵感觉畅快的意思。让我们也看出埃及记23章12节。6日你要做工，第7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 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这里再一次强调舒畅这个字，那些懂得安静在神的面前亲近他的人，心灵必定会舒畅。试想一想，当神和人拨出时间相聚在一起，那时间该是多么愉快。这也是神的心愿，他渴望跟我们有相交，但是我们又是否愿意跟他相交呢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必须立定心志，把一切的杂物琐事都放下，否则根本无法跟神相交。在这里我要解释一点，我不是鼓励大家像以色列人一样守安息日，就是在一个星期内选择一天什么都不干。我们不是按着圣经表面的字眼去守安息日，而是要抓住安息日背后的精神。透过安息日，神教导我们去明白人是需要休息的，不但是肉体，而且还有心灵。而这个休息的具体内容就是能够跟神相处相交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重新得力，心灵才会舒畅，这也是神造人的本意。当我们忽略安息的重要，我们就失去对神的敬畏和感谢，良知也变得麻木，再也不能意识到神的真实。可能你会问，新约好像没有安息的教导。是的，新约没有要求我们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去守安息日，但是新约却强调我们守安息日的精神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耶稣发出邀请，要我们来到他的跟前，要我们的灵能够得安息。我们心灵为什么不能得安息呢？正因为我们整天都在劳苦担重担，购物、娱乐，这一切都不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。除非来到造物主的面前去认识他、亲近他，当你回到他的身边，遵从他的命令，你便再一次跟这位创造主联合，这样你的心灵必能得到舒畅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